那我们就是停了很久了哈，放假很久，我自己都忘记了要上到哪里啊。我们上一次是上到补充讲义的393啊，393，哎，就是转法轮经啊，杂含379经，找到吗？补充资料啊，393。那今天的补充资料有拿到哈？因为我跟大家一样了哈，我们都是会忘记的啊，所以呢，我就就是把上学期我们有一部绿点哈、哦、记载的转法轮经很详细的这个说一切有部的卷六啊这个经文呢我再把科判呢修正呢再引用给大家啊。那因为之前给大家的这一个出处呢是在讲义的390啊，那因为科判呢是别的法师做的，所以我当初因为没有读很多遍啊，所以呢就是我以为就 OK 啊，但是读了就讲解之后我发现那个科判断的段落就是可以再修正啊，所以我就做了今天的补充资料给大家啊，408这个有吗？今天的补充资料啊，408啊。好，那我们先看这个说一切有部比那也破生事啊，就是这个律典记载的转法轮经，就是给我们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啊，这个转法轮经的内容，还有呢就是待会再进入阿毗达摩啊，就大毗婆沙论的注解啊。好，408这一页呢，一开头就佛陀呢就跟五个人说，出家人不得亲近两种邪师啊。第一种就是乐着凡夫下劣俗法，以及贪乐淫欲处啊，就是着这一种下劣的世俗法，还有呢这些淫欲的快乐。那这一种就是乐。就是快乐的这一边就是我们不应该要亲近这一些不好的这些老师。那第二种呢就是自苦己身自己就是刻苦自己的色身，造作种种的过失那这个也不是圣者所应该实践的法。所以这着苦跟着乐呢这两种老师我们都应该要远离，甚至于这些法我们也都不要去亲近所以佛陀说这两种法这两种人都是我们修行者应该要远离。我有处中之法，那个这个处中之法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中道法就是中道法或者是处中法所以大家会看到阿含或者是中论呢有时候它的翻译叫做处中说法，处中这个处中就是处于中道而说的法叫中道法那佛陀说我处中之法习行之者就是能够实行的人他就能够得到清净的法眼还有大智慧，成就正觉即灭涅槃。那这一个正觉还有即经涅槃这一个呢是通三圣的，有没有？因为待会佛陀说的这一个八正道处中说法的内容，中道呢就是八正道。那佛陀所度化的这五个人就是五比丘所以他这一个正觉呢，他是包含这个所有的这些圣者都在里面的他不是只有成佛而已就是成辟支佛、成阿罗汉都可以包含在这里面正觉的内容。那接着呢佛陀就开示了这个八正道的名词之后呢佛陀就跟这个五个人佛陀对这五个修行者 起了决定心说如是教啊。其实佛陀在要说这个要度化五比丘之前啊，我们如果有看过佛传哈，大家都知道，就是佛陀其实因为本来是要先度化他那个禅定的老师，有没有啊？但是禅定的老师都过世了，所以佛陀就只好就是来度这五个比丘哈。那因为 这里面呢，其中有一个也是他的老师来的嘛，就是乔成儒，对不对？是他在家的老师来的，所以呢他就先来度化这五个比丘啊。那所以呢，佛陀决定要以决定心要说正法给他们的时候呢，其实佛陀有一些心理准备，就是不管他们有怎么样的反应，佛陀还是要说啊。就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不是有一些就是蓄意的想要毁谤佛陀，对不对啊？但是当他们佛陀跑到他们眼前的时候啊，他们就被佛陀摄受感化了啊。好，再来我们看下面，这五个人当中他说啊，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啊，他说这有两个人待着跟佛陀一起学法，那其他三个人呢，就是上午啊他们就负责去托钵，然后回来本处，然后就六个人一起吃早餐啊，那吃上午的饭啊，那中后呢，就是中午之后啊，就是可能早餐跟午餐都一样啊，或者是他们只有一餐啊，早上只有一餐，然后中午之后呢，三人待着跟佛陀学习正法，两个人出去托钵啊，就是晚餐就对了啊，五个人共用晚餐，但是只有佛陀过午不食，有看到吗？啊。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如果按照这个戒律的这个转法轮经的内容来看，佛陀不是讲了八正道他们立刻就有人觉悟呢，好像是有经过那个一段时间啊，一段时间的学习，然后他们才有人觉悟啊，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啊。不过一开始也可以看得到佛陀并没有治这个过午不食戒的啊，所以你从这个律典上也可以看得到很明显啊。所以早期呢，中午之后是有出去托钵的，是有出去托钵的啊，戒律上也有记载啊。那为什么会过后呢，就是会过午不食呢啊？传说啊，有一个就是那个很黑啊，长得很黑的这个比丘晚上去托钵啊，一个孕妇啊，一打开门看到她很像鬼啊，就吓到，好像是就是流产了 所以佛就自戒啊，晚上不能吃啊，所以啊，现在晚上要吃东西的人啊，都觉得都是这个黑比丘长得太黑了，我们长得白的比丘没有问题啊啊，当然这个是有因缘的哈，佛陀也不是没有因缘之戒啊。好，再来呢，第二段就是四圣谛的三转十二形象啊，有时候它简称十二形，有时候它是用十二形象啊，就是 akara 啊，就是巴利文就是 akara 啊。那下面就开始解释什么是三转十二形象，大家要注意这个经文的这个三转是哪三转，然后十二形象是怎么计算啊？因为待会阿比达摩啊、大毗婆沙论他们有些论师的计算呢，跟经文不一样，所以遭受到批评啊。那第一段就是示转，第二段是劝转啊，第三段是正转啊。它的关键字呢，就是在第一段示转，就是佛陀开示，让他们知道苦集灭道。我未成文，大家有听看到吗？啊，你把我未成文这个刮胡起来啊，就是佛陀跟五比丘说啊，我们从来没有听闻过的，就是苦集灭道。所以佛陀给大家第一次开示苦集灭道。那透过这个如理作意啊，精进力啊，然后得到法眼净啊，就净慧眼至明觉啊， 这个眼字明觉，就是有一些部派论师就是认为好像眼字明觉就只有四个，实际上不是哈，他每一部经翻译的有时候是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都有，就是智慧的别名啊，它有不同的形容词啊。所以你从这个第一句经文就可以了解说，你往下看哈，它每一句都有如理作义的，它每一句都有如理作义。你可以发现说，我们要了解正法，要体验正法啊，或者要证悟这个正法，都是要透过如理思维、如理作义。你没有透过这个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体悟到真理的。所以如理作义呢，在凡夫位需要，在圣者位也需要的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关键啊。所以第一段呢，释转第一段呢，大家你如果看每一句啊，它都有我未成文，对不对啊？就是我未成文这苦集灭道啊。所以这个就是佛陀展示给大家知道，第一次有这样的真理。那第二段呢，劝转，劝就是劝导啊，劝导大家应该要这样做啊。所以你看他的经文是我未成之，今当应之，有没有啊？我过去又不知道，那我现在要知道了。我过去没有断除，我现在应该要断除。我过去未曾证悟，我现在应该要体证。我过去未曾修习，我现在应当修习。所以我们听闻佛法，如果佛陀在经典里面已经有这样子的劝修啊，我们看了之后还是没有什么感觉的话啊，那可能就是我们就是没有那个想要去实践的动力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你看到佛陀的苦心啊，佛陀的用心是在这边啊。那最后一个正转，就是佛陀告诉大家说，我这样告诉你们四圣谛，我这样劝导你们修四圣谛，是因为我自己已经证到四圣谛。就佛陀用自己的经验来证明这个不是虚妄的，在我的身体上，在我的身上已经是实践过啊。所以你看他的关键字就是我已经遍知，不复更知，先所未闻，就是我已经完全，这个片就是完全啊，完整的了知了什么是苦谛，不复更知，就没有再多的了啊。先未成文啊，然后即灭道也是如此，我已经永断啊，就不需要再断了，已经断尽了。好，我们看下一页啊，409，我已作证，不复更证，就没有更深入的法义了，我已经证得圆满。我已修习，先未所习啊，就是我已经修习了道谛，就没有再可以修的了啊。所以佛陀啊，他用自己的亲身经验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苦集灭道。所以这三转很明显的就是释转、劝转跟正转啊，然后每一转就是有四个苦集灭道，对不对？所以是三转成四圣谛等于十二形象，可以吗？待会我们看大比婆沙论哦，它刚好不是这样计算哦，所以呢就遭受到别人的批评啊，因为佛在经很明显的就是用四圣谛嘛啊，嗯。好，我们来看这个409挂虎二啊。那第二段呢，这里就是开始显示要依三转十二形象才能超越世间啊。就我们知道苦集灭道的内容之后呢，我们才能够超越世间啊。大家你会发现呢，现在的内容都还是很略说的，对不对？他只有讲八正道名词，只有讲四圣谛的名词而已，他没有讲详细怎么修的。所以这个略讲之后呢，待会乔成儒就觉悟，就是他在五个里面啊，他略说就能觉悟了，就是最立根的啦，最立根啊。那乔成儒觉悟之后啊，那就是佛陀就转法轮就成功了。但是 其他四个人还没有啊。佛陀不会说那是你自己家里的事。佛陀不会这样子，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乔成如觉悟之后啊，佛陀还要再用另外的方式来让其他四个人觉悟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教育啊，这个教学的耐心是要很大的慈悲心在支持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教到好的学生哦，像我自己在佛学院，有些学生啊真的是很优秀，你讲一次哦，他就可以明白，而且他可以自己去做功课，哇，做到很圆满的给你改，你根本都不用怎么看哦，看一看 A， 因为都很好啊。那当然了，现在又加上有 AI， 对不对啊？你们知道吗？你们把东西丢进去，那 AI 就会出一篇论文出来了。当然了，我们也看得出来，因为它有错误的哦，啊，所以 AI 不是100%对的哦，也有错误的。那在跟众生的根性啊，它对于我们教学者本身呢是影响很大。所以我自己曾经有遇过一些很优秀的学生，真的是你会教到你都很开心哦，你连做梦都在那里笑，怎么会有这么的学生，天上掉下来的学生那么精进哦，又用功啊，又聪明啊，然后呢你就觉得很安慰啊。但是相反的也有一些啊，像拉牛上树哦，啊，很难拉，那个牛那么重，对不对？你怎么拉上树？所以就你会觉得哇，这个怎么差异那么大啊？这个就是像这里的经文一样，它表现的风格呢，就是前面是略讲的，哎，待会我们看刮胡山哦，乔成如就证悟了，略讲他就可以证悟了啊。所以呢，这个就可以知道乔成如是所有五个人里面是最立根啊。那刮胡二这里呢，他就是佛陀就是继续开始说，你们五个人啊，当知我先未得这个啊，就是佛陀自己讲说，我过去没有得到这个四谛三转十二形象，就没有办法升起眼智明觉。这个眼智明觉都是智慧的别名啊，所以你可以简单把它写一个名词，就叫处世间慧。啊，处世间慧，如果我没有观察四圣谛三转十二形象，我没有办法升起处世间慧，就没有办法超过这个六道的众生，没有办法出离颠倒，我就没有办法证得无上正智、无上菩提。那下一段呢，就是反过来了。佛陀说，我现在知道怎么修习四谛三转十二形象，所以能够证得出世间慧等等，乃至无上菩提。好，所以佛陀用自己本身的经验来跟大家说明啊。那刮胡山，那乔成如呢，听了这个佛陀的略说法要之后，就当下得法眼镜，得法眼镜就证出果啊，证出果。然后还有呢，就是肉眼看不到的这种八万天众也一样得到出果。那佛陀问了两次，他说你正法吗？他跟乔成如说你正法吗？他说我已正。诶，只有问两次，他不像我们中国什么都要三次，你看他经文只有两次。那最后佛陀说，你既然已经正法，那你的名称就前面要加一个阿诺。阿诺不是电影那个阿诺，这个阿诺是觉悟的意思，觉悟的意思，阿诺，阿诺乔成如啊。那刮胡寺的话，接着就是有其他的天界的众生一层一层这样子宣扬上去，就是说哦，这个人间佛陀第一个啊，就是说法第一次说法的时候，这个乔成如正果了，正出果了啊，得法眼镜。所以呢，这个好消息啊，就传遍了这个整个天界啊。那我们就不用每一个天讲了啦，因为太多天了。刮胡五，我们看佛陀在波罗奈斯啊，就是这个鹿野苑啊，三转十二形象法轮，因号此法经啊，就是因此这个号就是称呼嘛啊， 因此称呼这部经法、啊、这部经还有这个地名为转法轮处，还有转法轮经，这样可以吗？啊，嗯，所以这个就是杂含的内容就到这边就结束了、啊、杂含经跟相应部的经文大概到这边就结束，下面呢就是这一部戒律多出来的内容、啊、就是佛陀再度的详细解释四圣谛的内涵、啊、老令乔成卢正四果，其他四个比丘正出果、啊、好，接着佛陀就说什么叫四圣谛、啊、他说苦集灭道，苦呢就是八种苦、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哈，生老病死等等这五种苦、啊、八种苦，然后要怎么断除八种苦，要怎么断除，修习八正道。 OK， 好，我们来看410页。再来极圣地，大家先留意一下这个极圣地、哦、待会啊这个水野弘言、啊、也评论这个，也评论这个用词叫极圣地、啊嗯、所以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啊，如果我们看一下有一些专门研究的人、啊、他们会提出一些看法，有一些是很值得参考、啊、待会我们再看、啊、那极圣地是什么呢，就是烦恼嘛，对不对，我们有八种苦是源于极地、啊、就是爱，就是爱烦恼、啊、欲更受后有爱，喜贪俱行爱，比比心乐懒爱、啊、这个就是三种爱、啊、就是我们一般讲的这个爱，后有爱，还有呢境界爱，比比喜乐爱，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啊、自体爱，有一些是境界爱、啊、这里就出现四个、啊、就好像应顺导师的书里面也是四种爱，其他的经大部分是三个、啊、三种爱。那灭地呢，就是咳咳这些所有的爱全部都是灭坏修习永末离，有没有，就是止息了，这些爱止息了就是涅槃，灭地就是涅槃尼巴那、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爱烦恼停止了就是涅槃。道地呢就是八正道，那大家看一下这个极地哈，我问大家哈，如果一般我们在读阿毗达摩的时候，或者大家读成佛之道，我们说苦集灭道，苦地我们说 八种苦，这个没问题，对不对？极地一般我们讲什么啊？一般我们讲极地的内容是什么？爱，爱慢见，不是啦，就是它的种类哦。啊？听不到。因集，因集缘生，次第生啊？没有，我是说这个极地啊，极一般我们把它解释它的内容是什么？苦因，还有呢？还有啊？现在讲爱，爱是属于烦恼，对不对？除了烦恼以外，还有没有别的？祸就是烦恼。哎呦，你们真的是啊，我的天！一般我们讲苦集，就是祸业苦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苦嘛。八种苦，然后集呢，集就是祸跟业啊，不是吗？大家有看过这个吧？对啊，还有业啊，你们就没有讲业。一般我们成佛之道就是这样，对不对？就祸业苦嘛。好、哦，这个是因，对不对？这个是因嘛，然后这上面是果，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在杂含经有很多经在讲极地的时候是没有这一个的，没有业的，只有爱或者无名的， 所以在阿含经的内容来说啊，英顺导师有考察的，他说其实业力的思想到了中阿含开始才会大量的出来的。在杂阿含其实你看哦，这部经或者是我们转法轮经没有的，他只有讲爱而已的，爱烦恼，只有讲到惑的，他没有讲业的。你只要断了这个烦恼就没有这个苦，他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别人在阐述说，哎，我们有时候修行不一定要那么在意这个业力啊。有些人，我觉得我们汉传有一个情况，就是这个业力它重视到怎么样呢？重视到让每个人都觉得这个业力很重，很大的负担啊，让我们学佛的人，你们有这样吗？会觉得业障很重吗？如果不业障重的话，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消灾呢？你不觉得吗？对不对？所以我自己，我后来我自己在读阿含的时候，还有读一些英顺导师的书，你会发现其实在杂阿含经啊，大部分他不会，他有业的思想，但是很少的，大部分他都放在这个烦恼这边。你烦恼这边能够降服，你就没有苦。业这个地方，当然我不能说他没有业，不是，只是说佛陀的焦点不是全部放在业的，在修行的过程上他焦点不会全部放在业。如果是全部放在业，为什么他这个极地不裂，这个业力出来呢？为什么佛陀不初转法轮哦，第一部经哦，为什么佛陀没有把业力放上去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读阿含经或者是读早期的这一些经论哦，你会发现佛陀他的焦点呢，大部分还是放在烦恼的。为什么呢？因为业力啊，其实我们身口意只要有私心所，他都有身口意业，对不对？不管是善业、恶业、有漏业、无漏业，都是很多业。但是这种业其实它不是真正断烦恼的根本，断烦恼的根本要在惑，要在烦恼。所以我们平常生活啊，有时候自己可能听到一些经典啊，一些学说说啊，我们有很过去有造过很多业力，对不对？但是这些业力不要成为自己的障碍。为什么？因为业性本空啊，这样也不错啊。不只有业性本空，一切法都空，不是只有业空而已，一切法都空。但是你说一切法空，或者是 业的特性空，但是我们还是在这个缘起有的这个现象上啊，在巴利文就叫你还是有个这个阿底啊，你还是有这个有存在。我们在这个有存在的当下，原生法的当下，它一定有受到业力的影响，但是我们的心不要焦点全部放在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烦恼才让我们造很多业嘛。如果没有烦恼的话，它不会造这种轮回的业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啊，修行人要多放在这个自己有没有爱跟无明这个上面。好，不要让自己这个过去所造的业，因为过去都已经过去了，虽然是无明了，已经造作，但是不要把这个业和背着这样子来修行，不觉得很累吗？你们背着一个很大的背包，然后跑很多路，你们会累吗？会哦，所以快点放下吧。然后你看涅槃，你看涅槃佛陀讲灭谛啊，他也是没有什么特殊的形容的，他就是说你这些爱全部停止了，就是涅槃，你的爱烦恼停止，就是涅槃。所以涅槃它也不是你形容到说哇，这个离开什么，离开三界的一个抽象的这种形容，你也不用形容，你也不用讲解到这么复杂，它就是没有烦恼，就是涅槃。所以呢，佛法有时候当我们接触到一些观念呢比较复杂的话，我们修行起来的方式也会比较复杂一点。所以这个希望 我们学习这个阿含啊，大家要看到佛陀第一部经典是怎么样说的。好，好，我们来看刮胡二啊。世尊说完四圣谛之后呢，这个阿诺乔成卢就证漏尽心得解脱，就证四果阿罗汉。那其他四个比丘呢，就得法眼净，就出果，出果啊。所以乔成卢得四果，四个人得出果。那所以世间上就有两个应供，就是两个阿罗汉，一个是佛陀，一个是乔成卢。应供就是佛阿罗汉啊，阿罗汉的别名就是应供啊。好，再来第四段。那因为那四个人也是只有到出果而已嘛，所以佛陀还要继续再讲哎啊。佛陀这部经没有说佛陀要休息两个礼拜啊，像我们禅期过后都要休息一个月再打坐的，这里没有记载佛陀有休息啊。那佛陀呢，继续为这四个人说五蕴无我啊。那这一段经文啊，第一段刮胡一这一段经文啊，非常多人研究啊，包括水野弘言都说这个就是杂含经三十四经啊，就是无我相经，就无我相经。所以这一个律典啊，水野弘言的考察说，它有结合其他小部的经，所以变得那么完整啊，故事性那么完整啊。但是不管是怎么样啦，现在我们没有办法追究它的真伪，但是我们看它这个内容的一种启发修行啊。佛陀跟四个人说色受想行识啊，如果这个五蕴有我，不应该会生诸疾苦。如果这个我就是主宰意嘛， Atman 啊，就是我就是主宰意。如果这个五蕴我可以支配，我可以主宰的话，不应该会生起种种的痛苦，因为我可以让它不苦嘛，因为我可以支配，我可以主宰。但确实呢，事实上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如果知道这个，他说能于色中作如是色，不作如是色，就是你想让这个色蕴这样，不想让这个色蕴这样。比如说了哈，我的现在我的身体啊，就是年纪大了啊，就是越来越多皱纹了，我不想让这个色法啊越来越多皱纹，怎么样呢啊，就要去做美容啦 那但是这一种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这个色身本身就是会败坏的法啊。那其他的蕴也是如此啊，所以呢佛陀说我们要知道五蕴无我，因为无我才会生诸疾苦啊，才会有这些无常苦无我啊，有种种的不安稳，不能做如是色，不做如是色，就是我们想要它怎么样是没有办法受我们的指令的啊。所以由此可知我们的五蕴是无我的。 OK， 开始第一段之后呢，刮胡二佛陀就一一的在想说，除了无我以外呢，佛陀就接着说它是无常的，有没有色蕴啊，略说啊，色蕴是无常苦。那无常苦的话，那它就是一个会变坏的法。那如果执着这个五蕴是我，我有色，色属于我，我在色中，正确吗啊？那比丘们说不正确啊，就五蕴都是无我的啊，无常苦无我。那其他的四蕴也是如此啊，就受想行识也是如此。那最后下面详细的观五蕴，详细的观五蕴这个在杂含经也是有很多经啊，就是观察色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甚略远近，那都是非我非我所，非属于我，我不在色啊，都是无我的意思啦啊。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结尘啊，佛陀说 你们这些声闻弟子啊，具足多闻，观无取蕴离我跟我所。那这样观察之后呢，就知道这个世间没有东西可以取着的，没有东西可以取着，就没有什么好部位了啊。没有部位就能够证得极灭涅槃。所以大家有读那个心经啊，你对这句话你就会有很多同感啊，就是观，我们要照见五蕴皆空，好度一切苦厄，对不对？然后还有怎么远离颠倒梦想啊，一样样啊。所以你看观察五蕴无我的形容都是一样的啊，大小圣经典都一样。那最后呢，佛陀说，我生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啊。那这样观察之后，四个比丘全部都证阿罗汉果了啊。所以刮胡山佛陀说完这个五蕴律观详观啊，无常苦无我之后，其他四个人都证得四果阿罗汉。所以世间上有六个阿罗汉，那六个阿罗汉当中佛陀是最殊胜的，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个就是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转法轮经啊。好，我们回来之前的部分393，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393表格的下面呢，就是大毗婆沙论的注解啊，转法轮经。那大毗婆沙论的注解这一段呢，我没有把全部的经文，没有把全部的内容贴出来的，因为它蛮长的啊。但是因为也没有全部贴，所以会有一些啊比较需要说明的地方啊。找到了啊 ，OK， 我们来看下面哈，表格下面《大毗婆沙论》卷79。那这一段文字呢，它总共引了两次转法轮经，第一次就是在这边《如契经》说，有没有？那第二次呢是在下一页，大家看394，你从最下面有看到一个《如契经》说吗？啊，这边啊，就两段是经文，《如契经》说，这个就是经文，倒数第四行有找到哈 ？OK， 这两段是经文。好，我们先回来393。第一段经文，如契经说，佛跟毗除说，这里我标这个 ABC 主要是方便大家看，有三转的意思啦哈。那经文是这样，此苦圣地我习未闻，于此法中如理作意，由此变生眼智明觉。那下面一样，这个是苦圣地嘛，再来极圣地，不是，对不起，也是苦圣地，但是它是应变之啊。然后西的话呢，就苦圣地已变之啊，所以这个就是三转嘛哈，四转、劝转跟正转 ，A、B、C 就是这样的代号啊。然后 A2 B2 C2 然后以此类推，极地灭地道地广说义耳，也是这样。所以这一种经文的表示呢，有比较接近是相应部的这个排序，相应部的说明的顺序就是这样，苦地就是有三转，极地三转，这样可以吗？好，那下面呢就是论师的一种注解啊。他说：“苦圣地我习未闻啊，我过去都不曾听闻。这个就是未知当知根，这个是见到位，这个是指见到位啊，就是啊第一次看体验到无漏，体验到无漏，见到位。那第二句呢，就是应片知是已知根，有吗？” 这个乙字根就是修到位啊，就是你见到之后就进入修到位。修到位就是从初果、二果、三果啊，还有四果相，那这个都是属于修到位。然后乙片字的话就是具之根，具之根就是具足的意思哈，就是无学位、无学道或者无学位，这样可以吗？啊，这三种无漏根啊，见到位、修到位跟无学位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394，即灭道各显三根，应知一耳啊。那这个地方角注14、13，我有给大家啊引出大智度论的注解啊，三无漏根，未知欲知根，或者未知当知根，这个就是见道位，见地道啊。那第二呢，知根就是思维道，思维道就是修道位啊。然后第三，知已根啊，具知根啊，就是无学道啊，无学位啊，就阿罗汉啊。所以这个就称为三无漏根啊。那大智度论这里有特别标示，就是见到位呢，它是成就九根啊，无漏九根。大家能看得到是哪九个吗？有吗？对，性净念定慧五根，还有喜乐舍三根，还有一根啊，一根啊。所以这全部都是五漏九根。在这里比较特别的就是一根啊，它连一根这时候就转成五漏了啊，一根啊。一般我们讲一根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比较好懂，对不对？但是一根一般我们把它解释为精神作用，对不对啊？但是它在无漏九根的时候呢，有包含这个一根在里面啊，嗯，所以这个是要可以留意的地方啊。好，那我们再回到上面的本文，那接着呢就有三位论师给予看法。第一个是法救，法救论师啊，他又称为大德。第二位呢就是阿毗达摩论师，第三位就是邪尊者，有没有啊？好，那第一位法救呢，他这样说，他说我思维到这部经啊，举身毛竖，就是鸡皮疙瘩啊。他说佛陀说法应该不会这样违背次第，照理是说佛陀说法会有次第啊，那为什么这一部经啊，上面所引的这个经文啊，是越次第，越次第就是次第错乱的意思了哈。那就是什么呢？他说说了具知根，然后复说未知当知根。他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苦地它不是有三转吗？见道、修道、无学道，对不对？他到了无学道啊，然后他又转到极地的未知当知根，这样的意思啦，明白吗？你如果不明白哈，你看后面有一个图表啊，大家看一下395，我有画了一个图表给大家看，有看到吗？你看这个图表的左边就是相应部的次第，相应部的经文，就婆沙引出的经文就是这样，就苦集灭道，它是苦地分成三种根，有没有？见道、修道、无学道，然后极地也是这样。那大德法救呢，就说看到这样子的次第很奇怪啊，啊，到了无学道，为什么又跳到这个未知当知根，极地的未知当知根呢？啊，然后又见到修道、无学道，然后又见到，他说为什么到了无学道又回过头来又是见到，这样的次第很怪啊，他讲。所以呢，大德法救的一个意思呢，他说应该要照右边《杂阿含经》这样子的次第比较合理。他认为要照《杂阿含经》的次第比较合理啊，大德法救的意思啊。那这个相应部的次第是这样， 大的法灸的次第是如杂含经，杂含经就是三转是放在左边啊，四转、劝转跟正转啊，但是苦集灭道是放在右边啊，所以呢，见道的时候呢，能够见苦集灭道；修道的时候也是苦集灭道，然后无学道的时候也是苦集灭道。他说这样子的次第比较合理一点啊。所以这个就是论师的不同看法啊，但是这两种都是我们现有的经文次第，所以两种都可以。我们来回过头来394啊，394这里394，大家看这个大德法灸这边哦，第二行啊，第二行啊，他说啊，这个契经越次第说具之根之后呢，又怎么可以说未知当之根呢？这个不是佛独觉声闻有如是观行次第。照理说，观行次第就是修行的次第，不应该有这样错乱的，这样可以吗？啊，所以观行是关键字哦，大家把它圈起来，就是。大德法灸他是站在观行的角度来说这部经的次第要调整，他是站在这样的角度来说。那他接着第三行说，具之根之后呢，怎么可以再升起初无漏根呢？就是未知当之根呢？若舍此经必不应理，佛出说故。如果我们不要这部经啊，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个是佛初转法轮的经文啊，所以以五比丘听闻这个法之后，还有八万诸天都证得圣道。若欲不舍，复为次第。如果我不要舍掉这部经，那我就要把它的次第重组一下啊。所以这个是大德法灸的意见啊。所以它是回文句，回文句就是调转经文的次第。他说照理来说应该要如下面这样子的次第才对啊，就是你看哦， A1 的地方就是苦地我习未闻，极地灭地道地，那这个就是杂含的次第咯，可以吗？就是四转。那 B1 这个就是劝转， C1 这个就是正转啊。那底下呢他接着说，若作是说不是次第，随顺现观，就是观行，非如经说啊。这个是法灸的看法。所以大家我们看到这里哦，你会发现说，这些论师啊，他们在读阿含经，在读佛说的这些经典啊，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读一读就觉得。回向功德殊胜行他会去思考、哦、这样子的这个经文的次第到底，如果从我们修行的角度来说，这样子的传承合不合理，我应该要怎么去解释它，会让它合理化。 你会看到这些论师他们是在用心要解读佛说的经，他们不是为了辩论或者是造作很多这些作品出来而已。所以你会从这些论里面你会体验到说，这些论师其实他们是为了佛法久住的，为了佛法久住世间啊。所以呢我们往下看大家就会更加的明了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哈。